我们一起去祷告下。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定睛去仰望你。主啊，因为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掌管历史、掌管君王的神。主在昔日的罗马帝国，我们见到你是掌权的神。今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仍然见到你是坐着为王的神。主啊，求你的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很艰难的日子，在急难临到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去倚靠你，让我们懂得去定睛仰望你。我们等候你自己的说话，等候你加力量给我们，等候你赐给我们智慧，怎样来到去回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局势。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直以来呢，对于香港的基督徒来讲呢，都是很风平浪静的。对于我们的即是很多基督徒来讲呢，要因为信仰而大遭逼迫呢，这些事情呢好像很远的事。但呢，我相信近这几年呢，当我们听到内地的教会有十字架被拆啦，又或者崇拜里面要唱国歌啦，又或者是有牧师因为颠覆政权呢而去入狱啦，甚或呢即是有上网崇拜的时候呢被截断呢，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呢，大遭逼迫的日子呢似乎越来越埋身啦，是吗？我想呢是时间呢是要深入了解一下呢，当这些事情真的杀到埋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如果今天有人呢真的指控你因为你信耶稣而话呢你犯了某些律法的话，某些法律的话，甚至呢可能要威胁到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回应呢？又或者我问你会怎样回应呢？基督教呢被建立的初期呢，在犹太教的人的当中，或者在罗马帝国的人的当中呢，都被认为是一个呢不合法的宗教，以致到呢大遭逼迫。其实耶稣呢在他临离开世界之前呢，他曾经讲过一番预言，他一早已经预言到呢，在末世之前，即是末世当他回来之前呢，他相信他的人呢会遭遇这样的事。麻烦 PowerPoint。 在路加福音第21章的里面呢，行不行？好，路加福音第21章的12至15节呢，耶稣这样讲到末世，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耶稣一早已经预言呢，我们会落在逼迫的里边，而且会甚至被官府或者被人拉去坐监，到时候你要为主去作见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透过呢一段经文，当我哋落喺逼迫嘅里边，我哋点样去依靠神嘅智慧嚟到去面对呢？今日呢一段经文正正系一个嘅例子，我哋睇见保罗个背景呢，就系讲到上一回讲到保罗翻返去耶路撒冷之后，佢即刻俾犹太人捉住，就话佢违反律法，同埋呢带一个外邦人呢入圣殿。於是呢就落喺一个罗马嘅千夫长嘅手中，千夫长容许保罗喺犹太人嘅面前用佢嘅语言呢嚟到去分数去申辩。不过呢唔讲就犹自可，一讲呢就啲犹太人呢就把几火啦，甚至呢引起佢哋嘅仇恨，话呢要杀咗保罗。喺呢个时候，同时间千夫长亦都用佢嘅罗马人嘅严刑拷问嘅方法嚟到去想逼保罗讲出嘅真相。所以面对自己嘅同胞犹太人同埋外邦人 罗马千夫长的逼迫的底下，上帝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真的好像这段经文我说，给保罗有口才有智慧怎样来到去面对。我盼望今天这个例子成为我们的鼓励。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神的仆人不单止可以勇敢地去面对逼迫，去证明自己没有触犯任何犹太人的律法，甚至是罗马人的律法，更加藉着这个的逼迫，保罗可以有机会开着一扇的窗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今天这段很长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场景，作者特别去用很多的直接的对话来到去很鬼形鬼声的来到去刻画保罗在每一个的挑战里面去怎样来到去回应。我将这一段的经文分了一个大纲，我们看到保罗所显出的智慧三方面。下一张，麻烦。第一方面就是他善用资源脱离险境，第二方面的智慧就是他谦卑勇敢说出真相，第三方面的智慧就是他找共同点去见证基督。首先我们看22至29节，这个场景就是讲到保罗对着千夫长的对话。刚才读那段经文讲到保罗现在在一个的、叫做安东尼的营楼，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安东尼的营楼就是这个圈圈住的楼梯的地方，他正正想着同一班的犹太人，很义愤填空的犹太人，去到讲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是遵守律法的，而且亦都讲到分享个见证，他怎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由他的生命去改变。然后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他这句说话是什么呢？没有记载在一个程序表，是第21节里面，他说主耶稣对我讲，你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哦，一提到外邦人，这班犹太人就触动了神经了，他就打断了保罗的说话。他就以为保罗是不是在这里引领着外邦人去转投一个犹太人以外的宗教呢？分明这个保罗就是叛教者，他讲了一些很亵渎的说话，亵渎是犹太教的东西。于是圣经讲到第23节，大家一边圈养一边率衣裳向空中撒灰尘。这些动作是表达着犹太人的愤怒和哀伤。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们就说要去杀了保罗。这个时候千夫长又出手了，就拉保罗入返去个营楼入面。但是千夫长都不是諗住用一啲好仁义嘅方法对住保罗。佢点讲啊？圣经里面讲到呢、这个千夫长諗住用皮条捆上保罗，然后去用严刑逼供。嗱，呢一种呢係罗马人他们对着一些奴隶或者非罗马公民呢会用嘅方法。个方法就係咩呢？有啲皮条，然后啲皮条咧就夹咗啲咩咧？啲金属或者啲骨头，然后咧就系咁打嗰个人，咁就希望咁样严刑逼供之下咧，保罗能够咧讲出个真相。嗰咁样打法嘅时候咧，肉都烂埋。谂住咁样做嘅时候咧，佢谂住第25节讲俾佢听，当个皮条谂住捆上去嘅时候，保罗有神嘅智慧。他即刻就暗示一句说话，他就跟这个百夫长讲，他说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不是合法的呢？这个百夫长都很醒目的，他听到保罗这样问问题的时候呢，就即是说你是暗示着，咦，你是罗马人，你是罗马公民、啊、于是在印证之下，原来千夫长去问一问，第26节，咦，第27节，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他甚至说呢，我一出世呢就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么要解释一点罗马公民的身份是乜东东啦。那原来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呢，罗马公民的身份呢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不是人人都有。 原来呢，当时呢能够拿到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呢，是可以透过几个途径。第一就是出世，就是啦，即是世袭。第二就是你曾经在罗马的政府里面服务过，得到的奖赏，那就可以被赋予有罗马公民这个的身份啦。第二呢，就是好像这个千夫奖那样，他用很多钱去买回来，即是贿赂啦。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住的城市呢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那里居住的人呢就被赋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即是这四个途径。而保罗的身份呢就是世袭，他呢是透过父母呢一出世呢就已经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千夫长呢就要用很多钱买回来。那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呢有这个罗马公民身份呢有几样东西好处。第一，你可以投票啦。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在罗马的军队里面服侍，就好像这个千夫长这样啦。第三呢，就是呢你被人告的时候呢，你可以呢确保你有一个公平的审讯，才会被判刑的。第四呢，就是呢你可以呢上诉到凯撒大帝那里。第28节那里讲俾佢哋听呢，千夫长呢话佢自己呢係用好多钱先买到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而保罗就话一出世就有啦。当千夫长知道保罗一出世就有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嘅时候，佢突然间就好驚，因为佢諗住呢严刑拷问佢嘛，而呢一个呢係唔可以用喺罗马公民嘅身份上面，佢好驚。於是我哋睇到呢，保罗喺呢度面对逼迫嘅时候，佢上帝俾佢一个智慧，佢攞出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呢一个嘅资源嚟到帮助佢逃离咗肉身嘅受苦。呢、这个时候呢係公元后嘅57年。罗马帝国喺呢个时候呢都系一个合理嘅政权。虽然呢系尼禄王做皇帝，但係呢喺公元后嘅57年呢，尼禄王呢都未发癫嘅。佢咧都未完全咧去逼迫基督徒，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喺罗马嘅律法底下咧，罗马嘅公民咧系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合理嘅审讯。仲有稍后嘅时间咧，保罗使出呢一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另外一个嘅好处咧就系帮助佢可以咧上诉到凯撒。完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最终他去到罗马，有机会向这个最高的君王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罗马公民这个身份不单止帮助保罗能够脱离现在肉身的险境，更加能够达成上帝在他身上一个使命，就是在君王面前做基督的见证。当然我们知道呢，神在保罗的身上的计划一早已经是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说要他在罗马的帝国里面向外邦人来对见证基督。而很特别呢，上帝给他一出世就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好像一刻通行呢就世界无阻这样了。曾经他都拎过这个王牌出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当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坐监呢曾经都想着被人打，但他一讲到自己是罗马公民的时候呢，就免得不用被人打了。那可能你就会问了，咦，那保罗是不是怕死呢，所以拿这个 Trump 卡这个王牌出来呢，这样。我们知道呢，之前我有讲到呢，都有讲过，就是当保罗未上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已经知道前面会有捆锁患难等住他。当时好多佢身边嘅弟兄姊妹咧，都劝佢不如你唔好上耶路撒冷啦。但系保罗点讲啊？佢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上帝喺我身上嘅职事，证明神恩惠嘅福音啊！即系话保罗唔系怕死，佢甚至愿意为基督作见证，去付上生命嘅代价。但系喺呢一刻圣灵嘅引导底下，上帝俾佢知道佢唔係殉道嘅时候，俾佢一个智慧，让佢利用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嚟到脱离眼前呢一个嘅危险，好为佢留有后路，将来可以甚至有机会喺罗马嘅皇帝面前去作见证。咁一个现代嘅例子呢，我諗到潘霍华。 1945年的4月9号呢，潘霍华这个德国信义中的牧师，一个的神学家呢，他就被因为判以叛国罪呢，入在集中营里面呢，判以绞刑，就为主殉道啦。在他殉道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英国一个朋友，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他说这个是一个终局，但是对我来讲是生命的开始。潘霍华呢，因为他抗衡德国的纳粹的政权，而呢他去被判绞刑啦，他愿意为主殉道。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他殉道之前几年，1938年的时候，其实他都有一个机会善用一个资源，就是当时他发觉在德国的普遍的教会都不愿意出声去抗衡希特拉纳粹的政权来到对犹太人的那种的迫害残杀，他觉得很失望。当时他亦都备受逼迫啦，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呢很想拯救潘霍华。在美国纽约有一间神学院叫做联合神学院，当时呢就写信给潘霍华，就说不如你过来我们这边教书啦，在神学院教书。当时呢潘霍华都想呢，他很想冷静一下去面对而家呢一个局势嘅时候咧，佢好想去冷静一下，抽身离开德国，去谂一谂前面应该点样继续行嘅时候，于是佢答应咗呢个神学院，去过咗去纽约一个月嘅时间。但系一个月之后，圣灵又感动佢，佢觉得佢要翻去德国，佢写咗信俾美国一个嘅神学家，一个嘅朋友，佢咁样讲，佢话，我必须要同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的时期。假如我不能够同我的同胞一起去面对这个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去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最后呢，他1945年的时候呢就殉道了。潘霍华在1938年这个时间去面对逼迫，上帝赐给他当时的感动，就是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去避一避个风头，去善用这个资源，脱离这个险境，好让为将来日后去部署。今日什么时间要逃避这个的逼迫，什么时间我们要去顺服接受去受苦呢？我想我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方程式给大家。就正如呢，在每一个处境的里面，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有智慧来到去做决定。好像今日有人面对这个局势的时候，会想去移民，去觉得他们很想为将来留有后路，又或者有些人觉得他仍然想留低在香港这个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很慎重的祷告，好多嘅祈祷，好清楚上帝嘅带领而去做，然后最后最重要，我谂都系顺服上帝嘅心意去做嘅决定，而我谂周边嘅人亦都唔能够去论断。呢个系上帝同我哋之间嘅一个决定。第一个场景讲到千夫长同保罗之间嘅对话，第二个嘅场景，我哋睇到第一个场景，保罗用一个资源，就是去做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能够脱离当时被严刑拷问。第二个场景，我们看到第22章的30节至到23章的5节，就是他面对大祭司的时候的一番对话，又怎样显出上帝给他的智慧呢？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好吗？使徒行传第22章30至到23章的5节。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就解开他，下令祭司长们和全议会的人都聚集，然后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向着议会的人说，诸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 亚拿尼亚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这时保罗对他说，你这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竟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常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刚刚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千夫长就不敢再严刑拷问，但是正正因为保罗说自己是罗马公民，他更加要清清楚楚知道究竟保罗有没有真的触犯任何罗马的律法，他先至叫做俾保罗一个公平的裁决嘛。咁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罗马的巡抚呢，他就命令呢犹太的公会而家要开会，要召开一个聆讯会议，去聆讯关于保罗究竟触犯咗啲乜嘢嘅犹太律法。他要清楚知道喺整个过程嘅里面呢，千夫长企喺旁边。第二十三章的一节话俾佢听，当保罗去到面对公会嗰71个人，有冇下一张 PowerPoint 啊？唔该，系啦，呢、这个中间嗰个咧，你当系保罗啦。咁佢面对住71个议会嘅公会嘅人嘅时候，第23章嘅一节话俾佢听，保罗定睛向着议会的人，面对一班敌视佢嘅人，保罗系一啲惧怕嘅神色都冇，佢而且好清楚表达自己系清白。佢话咩？第23章一节讲到，诸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佢嘅意思，呢句说话直译嘅意思咧，喺原文系咁嘅意思。我喺神面前一直都系一个良好嘅天国公民。凭着清白的良心去行事。保罗呢刚刚就讲自己是罗马公民，现在呢他升呢了，他讲到自己是一天国的公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完全顺服在天国的王的国的里面，我是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指示，凭着我的良心去做每一件事，一直以来都是。即使以前我曾经逼迫教会，但是在当时来讲，我都是按住我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的领袖来到，以为是做为神大发热心这样去做事。我相信保罗讲这句说话是很勇敢，亦都是很清楚自己做的什么。当他讲了这句说话之后，第二节那里就讲俾我听，这个大祭司就吩咐隔离个人呢，掌嘴，打佢个嘴啦，因为佢讲咗一啲亵渎神嘅说话。我哋知道咧，昔日耶稣喺公会面前面对大祭司咧，都曾经被打，同样嘅事发生。喺历史文献话俾佢听咧，呢一位大祭司叫亚拿尼亚，喺公元后嘅57年喺耶路撒冷做大祭司。这个的亚拿尼亚是一个亲罗马政府的大祭司，他亦都是一个很残暴和很暴力很滥权的一个大祭司。在这个时候，保罗他就直斥其非，他讲了一句说话，第三节，他说，你这个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然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意思即是什么呢？他意思即是说呢，他斥责大祭司假冒为善，你本来应该按住犹太人的律法去审问我。犹太人的律法怎样讲？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我真的有罪，你才可以定我有罪。你现在无端地打我，你都未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亦都冇机会俾我去辩护，你就去打我，你唔系按住佢律法去审问我，所以你系一个假冒为善嘅人。保罗系针对大祭司做咗一啲唔啱嘅嘢，佢系针对佢做嘅事嚟到去直斥其非。但系我哋睇到保罗仍然系学习谦卑、尊敬众人。 点解呢？当第四节讲到那个旁边站着嘅人话，你竟然辱骂神嘅大祭司，意思就话你竟然用啲咁样嘅语气同大祭司讲嘢。保罗即刻道歉，佢话：哎呀，我唔知佢系大祭司，因为经上话唔可以毁谤你百姓嘅官长。咁有好多解经家咧就话：咦，点解保罗会唔知佢系大祭司嘅咧？咁有好多猜测啦。有啲人就话可能当时保罗有眼疾啦，睇唔清楚啦。有啲人就话可能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太耐啦，佢唔知道前面呢一个就係大祭司啦。又或者当时因为喺一个好仓促嘅开会底下，大祭司未必穿着正式嘅大祭司袍等等。亦都有人话保罗其实会唔会喺度讽刺緊呢？咁我哋唔知，因为圣经冇清楚解释啦。但我哋知道呢，保罗喺当时系道歉，他为着自己一些不敬的语气呢而去道歉，但是他仍然是为着大祭司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他仍然是觉得不对的。而且呢，不单止对大祭司这样去表达那份的谦卑啦、尊敬啦，保罗呢三次呢他去用弟兄们呢来到去称呼这一班面前想着指控他的犹太人。第一节、第五节同埋第六节咧，佢都系用弟兄去称呼呢一班敌对佢嘅犹太人。嗱，基督徒咧系要拒绝不义嘅事，有时候咧要好似保罗咁样，要出声讲一啲唔啱嘅嘢啦，指出一啲唔啱嘅嘢。但系对人咧，我哋仍然去学习去尊重，特别系尊重众人同埋尊敬在上位，因为我哋嘅身份咧系神嘅仆人。在这里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呢都很清楚解释给我们听。彼得前书的里面讲到，当我们面对未信主的人，他们有一些恶言去相向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学习以善去胜恶。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至十七节，麻烦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是自由，却不可藉着自由遮蔽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宗的弟兄，敬爱神，尊敬君王。即是说呢，我们对事就不对人，即是我们对于一些不啱的事，我们仍然是要指出，但是呢在个态度仍然要学习去尊敬，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尊敬众人，尊敬君王，谦卑恭敬的勇敢讲出真相。在这里呢令我想起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例子，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里面的发起人，他当时面对一个很庞大的天主教罗马的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去公然的公开的去反对贩卖赎罪券，他反对教皇话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啦，去反对罗马天主教话历代的圣人呢透过他的善功是可以帮人代赎啦。他反对这些教义，他很清楚知道是不对的。在1521年的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召开一个会议，他传召1521年罗马的皇帝召开一个的会议，他要马丁路德出席。马丁路德很勇敢，他经过成晚很恳切在神面前祷告之后，他决定去出席这个的聆讯。他在这个聆讯的里面，他很勇敢，但是他是谦卑的，庄严的去宣告以下一段说话。他说，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经常错误又自相矛盾。我的良心臣服于上帝的道，我不能够亦都不愿意撤销任何主张，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谦卑勇敢讲出真理，这个是马丁路德，上帝给他的智慧， 亦都是上帝给保罗的智慧。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说我们面对宗教自由的空间越来越收窄的日子，的确我们的信心是面对很严峻的考验。我们的挣扎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的挣扎就是要讲出真相，因为要付上代价。又或者可能我们的挣扎不是说要讲出真相，而我们的挣扎是要谦卑。我们的挣扎可能是我们要持守自己作为神的仆人的身份，我们要保持住在基督里面那份仁爱和良善，但是又要勇敢讲出真相。上帝赐给保罗智慧，上帝赐给马丁路德智慧，今天上帝都仍然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好了，第二个场景讲到保罗对大祭司，第三个场景呢就讲到保罗面对71个犹太人在公会面前的见证了。我们看到保罗的智慧就是怎样呢？他知道这一班人是逼迫他的了，于是他就采取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分化。分化的方法，他呢这个方法呢一举三得的。第一，他令到公会的里面的人呢内讧，就转移视线啦。第二个目的就是可以令到他有机会见证复活的基督。第三个目的就是在千夫长的面前去证明呢这一场只是犹太人的内部的教义的矛盾。在公会里面呢有一半的人是属于法利赛派，有一半人呢是属于撒都该派。而保罗自己呢是一路都在法利赛派里面呢去培育出来的。於是保罗的智慧就是他利用自己和法利赛人之间在一些教义上呢是共通的共同点，来到去切入他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第六至第十一节好吗？保罗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喊着：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派。因为撒都该人一方面说没有复活，另一方面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承认两方面都有。于是大大地争吵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那时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命令士兵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他进营留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在这个第六节的保罗，他一看出当中有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说话。他说：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攞认同了是吗？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其实呢，在保罗的时代的犹太教呢，一般呢他们都很接受呢有死人复活的事。当讲到复活亦都等于是盼望的了。一般的犹太人都接受呢死人复活的事，唯独是撒都该人呢是不接受。他们都不相信呢会有鬼魂或者天使的事。所以呢，如此一来，保罗讲了这句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赢得至少在公会里面一半的法利赛人听他讲嘢啦。最后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他得到法利赛人的认同呢，就帮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第九节，于是大大地争吵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那班法利赛人说 讲唔定佢讲所传嗰个所谓嘅耶稣咧，复活咗之后咧，佢嘅鬼魂或者天使同阿保罗讲嘢咧，都唔出奇、哦。但系咧呢一句说话唔系等于佢哋就信耶稣系尼赛亚、哦，佢只不过咧话咧，即系啊，可能复活咗耶稣，真系用天使或者鬼魂嘅样式去同耶稣，又咪同保罗讲嘢啦咁样。嗱，于是咧呢两派之间咧就因为呢个复活嘅问题咧就喺度争论啦。于是就转移咗个视线咧，就唔得闲理保罗。喺呢个时候咧，就千夫长咧就拉走咗保罗啦。咁你觉得咧？咦，保罗喺边度走正面呢？是不是有些诡计令到他可以脱险呢？但是在往后的经文迟些继续讲到去23章24章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觉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犹太人一直所盼望的实现，这个是保罗一直所讲的福音内容来的，这个就是他心中的盼望缘由来的。他就算去到凯撒利亚对着腓力斯亚基帕王的时候，他都是讲这个内容。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保罗他虽然面对逼迫，他心里面仍然是常尊主耶稣基督为圣，随时都可以将他心中的盼望缘由去讲出来。他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一直所等候所盼望。他随时可以在他的福音对象那里找到一些共通点，是切入福音以至人愿意去听。大家知不知道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如果你分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和撒都哥人呢，的确呢法利赛人呢是比较接受基督教多一点的、哦。因为呢他们相信死人的复活。嗱，呢度咧俾到我哋一个智慧去应用，就系咩咧？今日我哋普遍面对人对基督教都系比较敌对嘅大环境嘅时候，当好多我哋身边人都会成日话基督教好霸道啦，好独裁嘅时候，其实我哋可唔可以都摄到一啲位咧去传福音咧？就系揾对方同你有嘅共通点嚟到切入福音咧？我记得咧，有一次我喺街头报道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同一个大学男生咧去传福音、哦。咁咧，佢咧就唔知点样咧，佢个主修咧就读嗰啲同进化论有关嘅嘢噶。咁佢当时咧就好反对基督教，就一卵嘴咧讲咗佢读嗰啲理论啦，即系嗰啲 ecosystem 啊，咩，即系进化论嗰啲嘢啦。咁我听啦，就一路批评基督教咧，即系唔合理啊，成咁样啦。不过呢他最后讲完一轮之后呢，他就讲了一句，不过我呢都觉得呢基督徒呢比我印象都是比较多去热心呢去做一些社会关怀的事情的。跟着我觉得我这个对话里面有些曙光，就是呢我可以在这里呢找到跟他有些共通点呢可以切入福音啦。那我当时呢就打蛇随棍上呢就继续去讲福音啦。今日我哋对住佛教徒，对住无神论嘅，或者我哋对住一啲拜传统祖先嘅，或者我对住伊斯兰教嘅，我哋能唔能够揾到一啲共通点呢？或者你同佢都系一齐关注嘅地方，而让我哋可以去切入福音嘅呢？好啦，呢三轮嘅场景完结咗之后呢，最后路加作者记载又一次呢耶稣向保罗显现，在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第十一节好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作者呢再一次插入另一次呢上帝向保罗显现的经历。在这里耶稣对保罗一个现在所做的事的一个肯定，也都应许他会与他同在，直到他去到罗马，甚至可以在罗马为他作见证。这里具体地去证明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虽然保罗面对重重的逼迫，但是上帝没有丢弃到保罗，却是处处保护他，甚至赐给他智慧口才，怎样来到去应对，可以去为基督作见证。咁你可能会问呢，即係点解保罗会咁有智慧嘅？嗱，我肯定一样嘢呢，就係保罗喺面对呢啲嘅逼迫，呢啲嘅挑战之前，佢一定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佢完全当刻呢係靠急才，完全係当下佢觉得圣灵有咩指引，佢讲咩佢就讲咩嘅。佢之所以有呢啲嘅反应呢，我睇到一个嘅秘诀，就係佢同神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囉。所以今日去到我哋今日21世纪以时一刻嘅应用嘅时候，如果我哋今日香港教会面对逼迫，弟兄姊妹，我哋面对逼迫，我哋有咩可以预备呢？个答案就係冇咩可以预备。就係因为我哋唔知到时会发生咩事。係唔可以臨急抱神脚㗎喎。係要靠我哋平时嘅功夫喎。即是当我们面对逼迫危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立刻去搭通同神的连结，即刻知道怎样应对呢？今天如果我们说日子越来越艰难，除了我们去分析个大的形势一动一静之外，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的生命去迎接这一场的巨浪呢？如果讲到即系我哋要面对嘅逼迫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平时嘅功夫系好紧要。讲到平时嘅功夫，我相信我都冇咩高言大志同大家讲。个功夫就系常住在主里边，以至到神嘅话可以常常住在我们里边。有三样嘢，我想大家彼此嘅勉励。平时嘅功夫讲到常住在主里边，第一，认识好好嘅。趁住而家我哋未嚟到最大风浪嘅时候，我哋去认识神。信道系从听道而嚟，听道系从基督嘅话而嚟。当我哋话我哋信心好软弱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弟兄姊妹，我哋就系要翻翻去好好认识上帝嘅说话。神嘅话语赐俾我哋信心。我们对神有几大的信心，其实很反映我们对神有几认识。 J.I. Packer 这个认识神这本书的作者，一个很出名的作者，他曾经讲到一个真真正正认识神，讲的不是只是有神的知识，不是有圣经知识那么简单，而是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呢，有以下这四个生命的特质。第一，他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第二，他会思想神的伟大。第三，他会为神显出极大的勇气。第四，他会在神里面获得极大的满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呢？我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呢？我甚至想挑战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考虑去背圣经呢？以至到你随时随地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可以想起呢，懂得怎样来对做决定呢？我们有没有把握现在仍然有这个空间的机会去报读主日学，报读一些延伸课程，去参加查经班呢？我不是讲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出面以外都很多的查经班，很多的延伸课程。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真的好好地来到预备自己的生命，去到认识神？当然我讲的不是只是认识神的知识，不是只是圣经的知识，因为第二点我想讲到就是聆听神。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经得起考验，不是只是单单在乎我有多少圣经知识，而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道去转化。我成日都讲，我哋唔系要 information， 我哋要 transformation， 即系话我唔系净系要知识，我系要转化，系 transformation。我哋嘅生命有冇俾神嘅道去转化呢？意思即系话，你有冇听咗神嘅道之后，你由头脑嘅知识去扎根喺自己嘅生命嘅里边呢？这个系要花咩功夫啊？默想神嘅说话，你听咗神嘅道之后。你食咗落肚， 你有冇好似啲牛咁样咧反刍啊？去默想，去吸收，以至到神嘅道成为你嘅生命一部分，成为你里边嘅泉源，以至到你做每一个决定嘅时候，都系让上帝嘅话语嚟到去主宰你。我想问弟兄姊妹，你对上一次做决定，你系用神嘅话语嚟到做引导系几时呢？所以我想挑战弟兄姊妹，你喺生命里面真系要制造空间去默想神嘅话，去聆听神嘅声音，去祷告，这个先至系生命得转化嘅重点。除了认识神的道的知识之外，你是要由这里转来这里，然后第三呢就是转来这里，就是实践神的道。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制造空间给上帝的话语来到去扎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转变，实践神的道就变得是很自然的事。耶稣很清楚说一句说话，他说有了我的道听了而又遵行的人呢，他的生命是扎根在好像人家起屋起在哪里啊？磐石上面，雨淋水冲房子都不会倒塌。但是如果你听了我的道又不遵行的话，那些房屋是建在哪里啊？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房子就会倒塌。所以遵行神的道是我们扎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方。只有我们的道，我们上帝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实践，我们的房屋建在磐石上，我们才能够面对到现在风高浪急的日子。前面的日子是怎样没有人会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只是知道呢，就是我要扎好些窗啦，我要粘胶纸啦，我要防风啦，我要防洪啦，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是真的对我们的生命一个很炼净的日子，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日子，也都是一个上帝要洁净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求你藉着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带来一个转化。主又说，许我们信了主很久，我们听很多圣经，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停滞不前，或者我们的生命面对风高浪急的日子仍然是很害怕，仍然是很不知所措。主啊，求你今天真的藉着你自己的道再一次来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很需要扎根在你的里面，常住在主里面，好让你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可能去为你结果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